接下来是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奉献自己的故事。西班牙。在西班牙的各种学校里，学生们每天节省一部分或全部的零用钱，然后集中起来寄往印度。这种节省零用钱的捐助行动，在西班牙的中小学生中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日本。有一位日本的童工在读了有关印度儿童的报道后，对他的两个孩子说，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和能源危机比以前更困难，但我们还能拥有相当好的一日三餐。按照报道里说的，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兄弟，那我们为什么不把面包分给比我们更穷的兄弟呢？这个日本童工有两个儿子，一个八岁，一个五岁。八岁的儿子当即提出，为帮助印度穷苦的儿童，我们可以每周三次不吃饭后水果。他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全家的同意。法国。有一部分法国的孩子捐助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用于贴补德兰木木的旅行费用。在他们看来，木木在世界各地的奔波太频繁了，而且旅程越来越远，这无疑需要很多钱。后来，虽然世界各大航空公司纷纷赠送机票给木木，使他的旅行经费大大缩减，但这些法国孩子仍然没有停止他们的义举。丹麦。有一个专门的儿童协助会，负责日常工作的联络员说，我们把包装好的奶粉箱和维生素丸送往印度已经有十年了。我们每个月都要送320箱奶粉和20万粒维生素丸。这些东西全都来自丹麦的各个学校，是学生们自愿捐赠的。加拿大。加拿大的中学生们创办了一个叫敦济戒食会的组织，规定在不同的日子里强迫自己戒食24小时，以体验印度穷苦孩子忍饥挨饿的痛苦，然后用进食节省下来的钱定期购买1吨食品运往印度。这种前进的做法令母母大为感动。巴西。一个15岁的男孩很偶然地读到了一本写德兰木木的书，于是决定效仿这位圣者，把自己奉献出来。但他考虑到自己现有的一切都来自父母，他还无权把一切都献出去，于是决定每年献出他一个月的所得。他说，德兰修女的穷人比我更需要钱。印度。有一个加尔各答的孩子只有4岁大，他听说木木没有糖了，就对父母说，我愿意3天不吃糖，把这些糖都给德兰木木吧。他的话不仅使他的父母甚感意外，更使木木感到慰藉。木木说，你们看，一个4岁的孩子就已经懂得分享，就已经开始与我们共同承担责任了。虽然他拿出来的只是微平其微的一点糖，但重点不在于他给予了多少，而在于他在给予中投入了多少的爱。奥地利。有一群奥地利的初中生在知道德兰木木的故事后，给木木写了一封信。可爱的德兰木木，几天前有人在课堂上谈起了你，并给我们放映了幻灯片，我们借此了解了加尔各答人们的穷困以及你对他们所做的事情。你给我们指出了富裕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爱上帝、爱耶稣、爱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你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愿意效法你并支援你。我们愿意在我们周围建起上帝的国，使别人认识上帝并爱上帝。 我们送上小小的礼物，并借此向你证明我们是你的敬仰者。我们为你和你的协助会员祈求服务人群的力量和多多益善的耐心与喜悦。我们在祈祷中纪念你，同时呼求上帝施予你丰裕的祝福。美国，有一个美国的小孩子用斗大的字给木木写了一封信。德兰木木，我好爱你，我把零用钱捐给你。他在信封里装了一张3块钱的支票。木木说，从他的字就知道他有多小。英国，有一个伦敦的小女孩提了满满一袋子的1分钱硬币来到仁爱传教会的门前，对修女说，这些给穷人。她没有说这些给修女，而是说这些给穷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媒体披露了一份惊人的统计资料，在印度的6亿居民中，只有2.47亿人生活在贫穷的水准以上，其中只有1000万人口能够摄取到足够的营养。死于饥饿，几乎是大多数的印度儿童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每年死于营养不良的儿童就高达50万之多，差不多60%的印度儿童成长缓慢或发育不良。因此，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的很多学校都兴起了一种有规律的捐款活动，并按季节把所捐款项寄往印度。参与这项活动的学校有很多，法国有120所，英国有96所，比利时有13所，奥地利有10所，加拿大有70所，丹麦有110所，西班牙有14所，美国有250所，荷兰有95所，印度有14所，爱尔兰有250所，意大利有10所，卢森堡有9所。孩子们天性纯洁，他们光明清澈的本性还没有被这个世界的尘埃所污染，所以他们本能地知道德兰木木和他的修女们在穷人身上所做的一切有多美好。他们的善良和慷慨更使支持德兰木木事业的捐赠达到了高潮。如今，在仁爱传教修女会很多会所的建筑上，都刻写着这样的字：西德儿童捐助、美国儿童捐助、丹麦儿童捐助等等。印度教里有一句话，听起来很睿智，我忍不住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有2个面包，那就送一个给穷人，再把另一个卖掉。然后去买几朵风信子来，让你的心灵饱餐一顿。义工在彼此相爱中自我完善。到了1993年，德兰木木却解散了他的这个协助会，因为他越来越担心，这个拥有董事会、银行账户和多种联系的联合组织，会不会膨胀成一个臃肿的官僚机构，以致与他最初的为穷人中的穷人服务的宗旨背道而驰。然后德兰木木写了一封很亲切的公开信，请求他的同工朋友们，与其通过这个机构来为穷人做事，还不如直接去各个修会里帮忙，或者就近照顾附近的穷人，或者自己家里那个需要爱的人。木木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祈祷，即便你们不做协助会员，也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建立另一个拿撒勒。耶稣虽然出生于伯利恒，却在拿撒勒长大，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人。你们不需要到贫苦的陋室去寻觅穷苦和缺爱的人，在你的家庭里，在你的近邻中就有受苦的人。愿你们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城市，成为上帝仁爱的阳光。 事实上，从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建以来，尤其是在它成为国际性的修会以来，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许多善良而热情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加尔各答，在这里义务服务和参加集体敬拜。其中有的是天主教徒，有的并不是。不仅如此，在仁爱传教会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各个分会中，也有很多义工。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长年累月在修会工作，被称为全职义工。而在每个分会的圣母院门前，都有一个招募义工的广告。你来到跛足、伤病、垂死者之间服侍耶稣，我们很高兴，很感谢你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见证上帝的爱，并付诸行动。记得，是耶稣在透过我们工作，我们仅只是服务的工具而已。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在进行中投注了多少爱。在加尔各答的仁爱传教会里，各种身份的义工都有，有医生，有教授，还有模特。很多学生放假后就一直待在这里。有一位意大利的银行家每年必来，一来就是两个星期。美国加州州长也曾在那里服务过一个月。修女们假装不认识他，安排他和其他义工做同样的工作。台湾静宜大学校长李嘉彤先生也曾在加尔各答做过义工，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天，却把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事都做过了一遍。第一件事是洗碗，第二件事是替病人穿衣服，给病人喂水、冲牛奶。第三件事是替病人洗衣服，第四件事是送药，第五件事是搬运尸体到火葬场。这最后一件工作是做了40年基督徒的李嘉彤先生深深的震撼。他写道，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可我总是找些愉快的事儿做。我在监狱里服务时，老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绝不敢安慰死囚犯。不仅怕看到手铐和脚镣，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我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我虽然也替穷人服务过，可总不敢替最穷的人服务。我一直有意无意地躲避人类的真正贫困和不幸，因此我虽然给过也爱过，可是我始终没有心灵受到创伤的经验。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真正的给过。耶稣的苦相在我的面前，我又看到了。我渴，做了40年的基督徒，今天才明了耶稣当年所说我渴的意义。可是我敢自称是基督徒吗？当基督说我渴的时候，我大概在研究室里做研究，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不只是李嘉彤先生，几乎每一个到仁爱传教修女会工作过的义工，不管是在加尔各答的修会，还是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修会，都会有这种仅凭重生的生命体验，都会因此领受到爱直到成伤的真正意义。